好的，欢迎重新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呢是今天的热点快评。那么今天呢，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进行罕见的释法，称无效宣誓，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两名香港独立派立法会议员呢将被取消就任资格。那么25岁的尤慧珍和30岁的梁颂恒9月当选立法会议员，但是在后来的宣誓就职仪式上呢，没有使用官方版本的誓词，宣誓呢被宣布无效。中央政府介入此事，引发了对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威胁的担忧。那么人大本次释法能否阻止香港的分离主义者？什么因素促使港人离心力与日俱增呢？那么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在请教两位之前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篇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记者会上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4次会议以155票赞成，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这项解释是针对香港近期出现的后任议员发表要求港独或质疑中国对香港主权地位言论引起的法律及政治争议而做出的。记者会上散发的释法文件明确指出，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释法文件说，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公职，不得行使相应职权和享受相应待遇。
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限制权利做出的与基本法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解释，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
李飞表示，港独的本质是分裂国家，严重违反一国两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区有关法律，如不及时加以遏制和打击，将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危及香港的繁荣稳定。
中央高度关注港独势力对国家和香港带来的巨大危害，在依法遏制和打击港独势力，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香港特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央的态度是坚定和明确的，绝不含糊，绝不手软。
在新一届的立法会中，至少有5名新当选议员公开主张实行半自治的香港应当拥有选择与北京分道扬镳的权利。尤慧珍和梁颂恒由于在立法会就职宣誓期间被认定违规而未能完成宣誓程序。在记者会提问时间，这位主管香港基本法事务的中国人大官员依次回答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分别提出的问题。然后主持记者会的官员提议在场香港媒体记者依次先把问题提出，再由李飞集中回答。有个记者问及本次人大释法是否牵涉尤慧珍和梁颂恒之外的已经2次宣誓的本土派议员，对此李飞回答说，
就是在这之前已经出现的这些情况我刚才讲了吗，按照基本法考虑到香港原来的法律制度，只有终审法院已经下了终审判决的可以例外。我已经把这问题说明白了，所以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在记者会结束前，李飞似乎意犹未尽，主动提出要补充发言。翻开一本关于二战期间香港人遭受侵占日军暴行的西方书籍，斥责本土派议员及其支持者是汉奸卖国贼。 美国之音记者没有获得当场提问机会，但会后被告知可以书面提问。记者传真过去的问题包括：香港自从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以来，公开主张香港独立的情况很少发生，但是今年提出香港独立口号的港人能够当选立法会议员，这种变化是为什么？说明什么？另一个问题是，人大释法过程中有无考虑宣誓风波背后折射的社会及政治深层原因？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释法呢，能不能够这个有效的阻止香港的分裂主义者？
我想一个呢，就是这次的释法肯定是这个以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触及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底线，所以遭到打压，这个是必然的。但是这种打压是否能够有效，我觉得还要看这个中共对于香港的治理究竟做怎么样的选择。调查来看，民意调查来看，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香港人对中国认同是最，是选择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有选择香港人的身份的有18%。但是从2009年以后，这种民意调查这个比率就越来越低，像这个到大概2013年左右的时候，已经是非常低了。所以现在目前可能对于这个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种认同感可能只有10%几。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就一方面，当然我也不认同港独，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为什么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会出现这种港独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中共治理香港的这个方针路线或者他们的这个施政的所作所为有比较大的关系。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个呢也反映出呢就是这些个就是年轻一代就互联网一代和这些政治老人们的这种代沟，两代人没有办法对话。这个年轻人呢他对香港的这个前途感到绝望，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他们可能10辈子也挣不出那个香港的房价所能够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房买房的权利他们得不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人他们就很情绪化，那就是说呢他们沿用这个国际上的比如说殖民地民族的这个民族自决的这种权利，所以他们提出来比如说香港民族香港城邦这样一些个港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殖民地民族，我们现在就是你们英国把这个香港交给中国这是私相授受，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所以现在我们要提出来我们香港要独立。但事实上其实香港是没有办法独立的，香港脱离了大陆是很难生存的，它跟这个新加坡当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不能不说啊，他这个年轻人他在这个你这个家里待得绝望，他要离家出走，他做出这个姿态来，那这个反映的是一种青年人的情绪。所以我觉得重要的问题不是在于怎么制裁这些人，这个你用各种办法肯定你能够制裁他，但是这一代人他们跟你们的这种撕裂感可能会越来越深。那未来无论是中国的未来香港的未来都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终究要这个取代老一辈的人，那将来这香港的前途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不赞成港独，但是呢释法是操之过急的话，那么可能就有这个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的这种会给人这样的观感。 而且这样做仅仅对梁振英及其这个阵营有利，或者当然也对中联办有利，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这胡闹的事情，真的被放大了很多倍，说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对梁振英争取连任是有用的，但是会令香港的政局更加的复杂化，社会进一步的撕裂。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作为中国大陆的观众，您觉得他们应该从哪一些方面来观察这次的这个宣誓风波，以及这个风波所引起的进一步的风波？何先生，
现在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吧，每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和不同于主流的看法的意见，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就是张先生刚才这点意见，我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认可吧。但是呢，我比他呢就是有一点差别。首先呢，我很明确的讲，我认为两位议员的这个宣誓是不恰当的，因为香港只有在一国两制的这种框架之下，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个香港的这个权益。如果脱离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呢，那么这样一种政治激进的裁决的方式，我不管你是年轻人也好，不年轻人也好，是老年人也好，你是中年人也好，你是进入了一个立法的这么一个年数的一种常户，你是一种政治的人物，你就应该有政治的这个承担。如果你有利，你进入参加这个议会的选举，那么呢，你就应该呢进入这个游戏的规则，要么呢，你就是在一个院外的活动街头的抗议，那是你的权利，对吧？但是你要进入这个议院这个体制，你这么刚刚进去一下就被排除之外，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从他们的宣誓的形式和宣誓的言辞来讲啊，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作为一个正常人也是很难接受的。那么作为一个维护香港权益的人来讲，更不能接受的，因为一种激进的方式是能够使香港人争取更大的权益，这本身就值得这个怀疑。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香港出现这么大的一种焦虑，这么大的这个撕裂，除了一种全球化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刚才张先生讲的，香港人买不起房子，难道纽约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巴黎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台北的年轻人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北京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所以这种全球化的一种焦虑啊，是现在一种很现实的一个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香港它的特殊性，就是在1997年以后，中共不但没有这个建立这个香港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反而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呢，就是表示这个疑问，就是呢中国在大陆很多处理香港事务方面过于的粗糙，过于的这个霸道过于的这个简单。铜锣湾事件就是一个经典的破坏一国两制的一个案件，这个大大增加了这个人们对一国两制的这个信心和这个焦虑感。但是你在这一次的这个宣誓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问题，虽然我是不认可他们的这个言行非常明确的讲不认可他们的言行，但是呢，我在另外一个角度讲，我非常相信香港在言论自由受到破坏经济环境受到破坏，甚至社会环境受到破坏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司法他表示了，他还表现了他坚定的这种基石。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通过香港自己本身的这个司法系统法院系统来裁定他们的行为是否不符这个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应该有的这个资格和标准是不是给他们这一次的机会还是就是从此以后不给他机会？我觉得这样一等裁决，这样一等判决，会比全国人大这么一等粗暴的方式要好的很多因为全国人大顾太多的这个中央的这种集权的色彩，而不是呢真正的民意的代表，这纯粹是一个共产党自己的行政系统的一个白手套而已，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具有代表意义具有这个立法的专业的精神的这么一个立法机构。所以他做出这么一种裁决，尤其这个所谓叫什么李辉拉去这么一个什么日本抗战时候的这个汉奸这种东西，是太粗暴了太粗糙了。因为汉奸这样一种词对于一个一个表达政治立场的或者政治撕裂的这个一个香港社会，你这种恐吓是没有用的，你只会激起那些 民族情绪更高高涨的人啊、更进一步去不理性的思考这些问题。张先生讲得很对，香港今天所出现的一个撕裂的问题，它的层次是多方面的啊，不是说你简单的通过这么一等粗暴的方式，这种把问题就解决了，恰恰相反啊，你请过人大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这就使香港社会是更多的失望、更多的沮丧，甚至呢更多的撕裂和对抗。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感谢张立凡、和平两位为我们分析今天的人大释法的新闻。那么关于香港问题呢，很多听众观众朋友非常的关心，不过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休息一下呢，马上回来进入习近平官场乾坤大挪移的讨论。